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衫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伏在地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：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问耶稣说：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回答说：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。人子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
好，谢谢。第十七章是当然是借着第十六章，第十六章，耶稣讲到这个要，第一次耶稣讲到他要被杀，要被埋，要复活，要被抓，要受苦受难。其实很多人甚至有些基督徒以为，耶稣来了。是神的儿子，成为人的样子，在这个地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然后呢就可以让人有一个很和乐的一个世界。然后很不幸的是，耶稣被出卖了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，就很冤枉的就死了，好像很可怜。甚至今天的这个世界，有人很恨犹太人。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，说犹太人把耶稣钉了十字架。但是如果你看圣经，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。耶稣不上十字架，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所有全人类的罪而流血舍身，并且死了以后被埋葬，第三天又复活，没有这些事情的话，你我都在永远在罪里面，没有一点生机，就是永远都是属于魔鬼。所以耶稣来是要上十字架，不是偶然，不是偶发，不是不幸，不是被冤枉，没有错。过程里面他是一点都没有过错，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受了所有的试探却没有犯罪，希伯来书讲。但是他仍然要上十字架，那个是神的计划。这个计划甚至是在创世以前，圣经里面讲，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备好的一个救恩的计划。意思是说，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是一张白纸一样，吩咐他们不要犯罪，但是心里面早就知道他们会犯罪，早就预备好，还没有创造之前就预备好。第一，他爱人的缘故，让人有100%的自由选择权。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讲到，要给他有选择，因为我们爱他，不能规定他非做一二三四不可，只是你可以选择，但是选择的时候，同时选择的结果。在神创造人类的时候，创造亚当夏娃之前，已经有了这个救恩的计划，是因为知道人一定会栽。那为什么他让他们栽？因为他要给他们有自由的选择。如果神说我要创造一堆的机器人，绝对不会犯罪，那这个人就没有意义。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神让我们去做的，一举一动都是神控制的，那我们人就不算人。所以神给人有选择权，但是后面已经准备好他的独生儿子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有一天要成为人的样子，在地上活33年，然后就死在十字架上面。那个是早就预定好，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。 所以当耶稣讲完告诉门徒说我要受死，我要去，我会被卖，我会受苦，彼得还说你千万不可以。所以耶稣还上礼拜我们看了还跟他讲说撒旦退去吧，因为那个是他来的目的。耶稣的神迹其实不是他的目的哦。如果这我们重复的讲了，如果医病赶鬼死人复活那个是他来的目的的话，这些人都应该继续活着，但是最后都死了，所以那个医的等于没医，活的等于没活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原因，神迹其实是让人知道他有这个大能，掌管了大自然，掌管了疾病，掌管了生命，掌管了不可能，都在他的掌管之下。那个是符号，是让人看到他这些神迹其实背后的他跟他的大能。所以来到这里，耶稣讲完他之前讲到说他会受死，并且讲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否定自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然后这边讲到说过了六天，过了一个礼拜左右，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跟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就暗暗上了高山。这边意思是讲说没有十二个门徒都一起去，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将来要出卖耶稣，所以很明显这个人是守不了秘密。后来我们刚才看到了耶稣说我没有复活之前别讲、哦、所以第一人越少这个守秘密的机会越大，然后人越多泄露的机会越大。但是在我们看这个耶稣这个三十三年的经过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一些痕迹。彼得那个雅各跟约翰，雅各约翰是兄弟哈、哦、圣经还有一个地方称他为雷子，就是打雷那个雷的儿子。因为有一次耶稣带他们去传福音，那些人拒绝他，是那个雅各跟约翰就说，耶稣你就叫那个天上就降火下来把他灭掉。所以耶稣叫他为雷子，就是脾气很冲，很爆发。所以耶稣带着这三个人也有原因。有一些研究圣经的人就想说，彼得雅各约翰是耶稣头三个呼召的门徒，最早是彼得，然后雅各约翰两个兄弟、哦、所以被带上去唯一的三个跟他最亲密的三个带到去山上面。其实如果看整个四福音书里面，其实还不止这几个事情。耶稣不单止他们是最早呼召的门徒，带他们上山，耶稣让这个管会堂的埃鲁的这个女儿复活，也只带他们三个看到。最后耶稣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去到这个克西玛丽园，耶稣也只带他们三个去祷告。所以这三个是跟耶稣比较亲密，但是不等于他们三个命比较好啊，他们三个比较最后也比较忠心。耶稣彼得是被钉十字架，当时他还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，我要倒钉十字架，所以他是倒过来的，头在下面的。雅各是在使徒行传已经记载了被希律王杀了，我说所以他是第一个殉道的。约翰是耶稣爱的门徒是没错，但是他是最后被放逐在拔摩岛那边，最后写启示录的就是这个约翰、哦、所以这三个人最后的结果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很好，但是他们很忠心。所以耶稣选了这三个人，并没有其他的门徒，就暗暗的上了这个高山。这个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这变了形象的意思说耶稣的样子不一样了，耶稣的样子不像以前他们认识的那个耶稣，好像耶稣变了，有他本来有的这个荣耀的身体。这边讲到只能用人的语言去 去描述的是脸面明亮如日头，好像太阳一样。我很难想象，就是我小时候不知道，想看看跟大家比看我们瞪着太阳可以瞪多久，那个是很伤眼睛的。但以前不是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不知道，我记得我曾经跟人家比过很多次。那你想想看，耶稣站在那里，突然间那脸好像太阳一样，你想象一下，就是好像一人站在那里，突然像个灯泡一样亮起来，并且很亮，然后衣裳白如光，身体的衣服都变光亮了。所以这个是很让人错愕的事情，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然后下来，忽然有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跟耶稣讲话。除了耶稣以外，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摩西是在犹太人里面，他因为神经过摩西颁发了律法，神叫他到西乃山上面去把十诫给他，并且很多的律法也告诉他，所以犹太人的律法就是我们旧约的这个律法书是摩西，我们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利未记都是摩西写的，头五卷书。所以摩西代表了律法，以利亚是代表了过去所有的先知，他是所有先知里面的表表者，就是他没有几个先知是像他那么的有能力，甚至曾经在这个偶像面前让神请神用火来把他的祭坛的祭物烧掉，并且烧之前还淋了好多的水，又让这个巴利的先知他们450个先知怎么求都没有，然后后来全部他们杀掉，所以很大全能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以利亚是代表了所有的先知哦，所以一个是代表了先知，先知是什么？这是预言。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讲的东西都是指着一个事情。旧约圣经说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相信的主耶稣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是什么？是将来要来的救主，将来要来当王的，要来统治这个世界的。所以这个旧约的先知都预言耶稣的降临，耶稣这个弥赛亚的降临。旧约的律法，如果你看新约圣经讲到说律法都是新约的影子，意思是说耶稣来要成全律法。所以在这里突然间你看到耶稣旁边站了律法的代表，先知预言的代表，指着都是他自己。哦，所以这个登山变相不是好玩的哦，给你看看两个过去的人物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让这三个门徒知道耶稣的身份跟他的荣耀是什么。所以跟着下来，他们就到第四节，彼得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们在这边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很冲动，也很天真，以为我们上了山，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跟耶稣，他其实心里面把他们三个人物并排，都一样，一个是律法的代表，所有人都敬畏敬佩的这个摩西，一个是先知的最有大能的先知，然后耶稣在当代好像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人物都出现了，就在这里。然后在这个情绪最兴奋的时候，就说好，我们就留在这里，就留在这个山上了，就搭棚了，就不下去了，就脱离现实了。忘记了，其实耶稣让他们看到这个重点，不是要让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在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三个人物都在了，我们就留在这里，停留在这里，没有。所以他很冲动， 还认为这里真好，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，并且能够就看到耶稣他们还在对话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是甚好的事情。但第五节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盖着他们，然后这个从云彩里面说出来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那很明显这个是父神，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 的第一位父神，第二位就是耶稣子神，然后第三位就是圣灵。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在云彩里面，云飘过来了，盖着他们，然后就听到了声音。门徒听见了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到现在还想不通。我看到耶稣亮起来像灯泡一样，我应该就开始害怕了。我看到以利亚出现，摩西出现，我应该也害怕了。见鬼啊，白天见鬼，因为那个是太不寻常，太出人意外，太超自然的事情了。居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害怕，害怕的是什么？他们还想说，哎呀，我们停留在这里，我们就搭棚在这边，就以后就住在这里，没有一点点表示他们害怕，因为他们眼看得到，因为他们看到讲话的都是我们现在有的语言，还乐在其中，说我多爽啊！人家没看到，我看到耶稣把我们三个叫上来，原来我们特别的优待啊，可以跟古人见面。然后以前已经看过耶稣行神迹了，所以这个我也不以为奇了。但是突然之间没看得到的，讲话了，还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他们吓到了。说现在这个严重了，这个眼睛看不到，所以人很容易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。很多人跟我讲说，我没看到耶稣，我没有看到神，我就不相信神存在。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，我说等一下第一个进来门的，他说进来说我是神，你会相信吗？他说不会。我说你看吧，神给你显现跟你讲我是神，你都不会相信，你说你看见你就信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眼睛上面，我看得到的我就相信，却没有相信我们的神是不能被规范在一个盒子里面，他是无限大的神，他有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属性。所以不要把神去用我们人的思维去定义。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神可以改变，我们不能改变的人神可以改变，我们很多不能想象的事情交在神手上，神可以处理，神可以改变，只是究竟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多大，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究竟我们来到神面前只是害怕，还是真正相信他是有那么大的全能，所以在这个门徒听到的时候，俯伏在地，有敬拜的这个动作，但是心里面极其害怕，所以不是害怕而已，是害怕到极点。然后第七节，对我来讲很安慰的一个事情，当我们害怕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当我们被这个周遭发生的事情影响到，我们手足无措，不知道干什么好，甚至真的到极点说惊慌，耶稣先进前来摸他们说起来，不要害怕，是个命令也是个安慰。耶稣说我在。我常常在想就是视觉化一点，就是好像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，我顺女儿走进来说爷爷，我不会是躲起来，别给他知道我在哪里，我一定跑过去，别怕，我在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小孩子都这样子，更何况爱我们的神。所以当我们有害怕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担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面难过的时候，我们跟神讲说，神啊，我难过，我担心，我害怕，主耶稣会来说起来，别害怕，不用担心，我在。 所以这就是这个看到耶稣不单只是他有这个荣耀显现了，并且在整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下面一句话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这是我们看到前面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个，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一个。我们什么时候只见看不到一人，只见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跟耶稣就很近。很多时候是我们只就看不到耶稣，只看到很多其他人，我们这心里面就不爽不服，就难过，就不能够定下来。但是原来整个过程，耶稣要让门徒知道，他跟摩西跟以利亚不是同一等的。前面是说我盖三座棚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摩西，一个给以利亚。耶稣在里面，这里面有意思，有含义，说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都是我造的，一个是用律法来让人知道怎么样过生活，是我要他们写下来，就是摩西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怎么过活才能够让神喜悦，一个是预言了有一天人的罪可以得解决，这未来要来的弥赛亚，两个指着都是我耶稣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，他们不见了，你只能看到我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特别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能不能让再回头看到这一节圣经，说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不是谁能够帮我们，不是谁可以改变环境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环境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事实。但是耶稣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他自己答应的，我永不撇弃你，永不离开你。所以对门徒来讲，这一发生的这个事情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当他们害怕的时候，耶稣说不要害怕。当他们举头看的时候，他们本来仰慕的这个摩西，仰慕的这个以利亚，一个是代表神的律法，特别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，然后看到这个所有的先知指着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拯救得拯救，都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就是耶稣这个创造万物的神跟他们在一起，并且安慰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害怕。好，这个是讲到在相比之下，没有一个可以超过耶稣。最后就是只见耶稣在那里啊！希望我们今天当基督徒，特别在有难处的时候，特别是心里面纠结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想到这一段话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来到耶稣面前，好好的祷告。我很感谢神啊！过去在 Auburn 虽然我们都没动40年，遇过很多人啊，也跟很多人传福音，也一起的查经、读经、祷告啊，看到很多人从抗拒、不要，然后到信主，然后过了这几十年，又看到很多人成熟起来，学习去依靠神，学习去不看环境，甚至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，别跟我讲，我不会相信这一套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曾经有一个已经拿了博士来陪读的，他太太要求他来查经班，一起查经，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，刘老师你别跟我讲这个，圣经我也读了七遍。我心里面想，没几个基督徒啊，还那么好把圣经读七遍，那我里面的我都知道。我说如果你真的知道，你今天应该是基督徒。为他祷告，每次来他都给我踢馆一样，就是整天吵，整天问问题。当然我也很感谢神，就用这一类的人。其实以前很多人来，因为以前我叫一个福音组哈，就是专门给人家问问题， 就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出来。其实神用那段时间来训练我，他们问问题，我在圣经里面找答案，这种来回来回的，他们信不信是一回事，我越来越信，呵呵，神的话成为我的答案。然后当然中间也有很多人信了，后来看到很多人偶尔会跟我接触，就跟我讲刘老师啊，为我祷告。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知道祷告是神彰显大能的一个方法，并且让我们向神表达了我们依靠他，所以当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来祷告。也看到就是很开心的是，有很多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就想到只有神能够帮助我。所以在这边我看到这句话说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应该的一个重点哦，就是把耶稣放在最前面，不要把他放在最后面，不要说啊我走投无路了我才找他。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先来耶稣面前，耶稣我有这个事情，我有这个问题，我要在找工作，我需要你帮助我，我需要你带领我，给我有智慧知道怎么去选择哦。好了，到第三段。第三单就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面复活之前呢，不要告诉别人啊，这样看见的事情告诉别人，很明显他们是保守的这个秘密就没有讲哈。然后门徒因为刚刚才看完以利亚，就问了一个问题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哈，那个马拉基书，我读给大家听啊。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就讲了啊，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过以利亚会再来，但是这个以利亚不是说他会复活，以利亚是在他以利亚没死，是神用这个火炬火马把他接走的哈，所以他没有经历过死亡。然后圣经也预言说他会回来，但是我们不相信他再来的那个以利亚是真正的当时的以利亚。只是他的工作、他的身份、他的责任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看一下，如果有空回去看好，在路加福音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。施洗约翰出生是个神迹，是天使向他的爸爸撒加利亚，是个祭司，跟他对话。这我读给大家听哈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，天使对他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”原来他一直在求有个孩子，因为他没有孩子，他太太没有生孩子，所以在这个年老的时候，他这个天使出现了，就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就是施洗约翰哈。他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所以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来到伊丽莎白的那个面前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在跳哦，你回去看有这段记录。然后到第十六节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所以以利亚当时劝人归向神，到施洗约翰来，他的责任也是向劝人归向神。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耶稣就回答讲说，以利亚固然要来，并且要复兴万事，复兴是恢复，在英文版它是 restore， 他说他来是要恢复应该 应该有的那个关系，像孩子跟父母，父母跟孩子，这个坏人会变好，那个这个恢复的这个关系是他的责任，他的工作，所以他就说他一定要来，他会恢复所有的事情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因为施洗约翰已经来了，并且被砍头了嘛，所以他就说人不认识他，仅认日的对待他，所以就把他杀了。那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这个当时被害的施洗约翰，耶稣又在重复讲说我也一样会受害。然后门徒这样才明白，就是这三个门徒就才明白到耶稣所指着的就是施洗约翰。所以按照圣经旧约的预言跟新约圣经，甚至施洗约翰没有出生之前天使讲的话，已经讲明了施洗约翰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以利亚。所以耶稣说以利亚来了，不是随便讲讲的，是从旧约圣经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段，耶稣就讲到说按照圣经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应验，重点是耶稣也是所有圣经预言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他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子，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让人能够跟神和好，经过他的十字架的宝血跟他的复活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，时间到。有没有问题？